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特别请了王晨还有刘姐妹在我们的当中。王晨啊，我知道你也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吗？
听众大家好，我叫王晨，我从中国大陆的河南郑州来，2011年和父母一起移民来到这里。
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们一家会移民来温哥华呢？
和加拿大的一些移民政策也有关系，和我妈妈当时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对口，再加上我有亲戚还有一些朋友，舅舅也已经在温哥华定居很长时间，从小印象里面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发达的一个西方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当时有了这个机会以后，我们全家也都是非常高兴，办的过程呢，回想起来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主，非常的顺利，最终能让我们达成这样一个愿望吧。
其实你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长大之后要做什么的呢？
小的时候的想法可能还是比较童真一些。
你想做什么的？以前
小时候会想去做生意，因为本身爸爸的那个朋友里面有很多的生意人，他们也都非常喜欢我，我也真的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很多的优点，尤其是他们为人处事当中带给我一些感觉很正面很快乐的东西，所以说我当时小时候的想法是做生意，有我的自己的 business。
那你小时候的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妈妈对你管教严格吗？
因为小时候家里整个的家庭的环境包括经济方面都是属于中等很靠上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小时候根本没有经历过一点点会让自己感觉到很苦恼的事情，几乎都是没有的，所以小时候可以说是有一点点被娇惯的。爸爸妈妈对我要求的满足也基本上都能够达到，而且我自己也并没有什么超乎需求的这样一些想法，家庭的环境还是非常和睦的。在外人看来我是一个还比较懂事的孩子，那爸爸妈妈有很体面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
你爱读书吗？
非要用爱或者不爱来评价的话，我可能必须要说我不算爱读书的孩子，但是会有自己比较特殊兴趣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我小时候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再长大一些对体育运动比较感兴趣，所以说每当和朋友们聊起来这些我比较感兴趣的方面的时候，我还会给人一种有一些知识的一个这样一些印象。
你在中国有没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
出国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因为小时候的教育的关系会知道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很主流的宗教，而且和整个社会的根基都是有很大联系的。具体的印象只是说在电影里面呢，会看到家庭吃饭之前会一起说一段话，礼拜天的时候要去一个固定的地方，但是在我的具体的身边的话，没有接触到任何的关于基督教这方面的。
那你自己对于这种信仰啊，对于这个世界有没有神呢？以前有没有想过的？
没有想过，真的可以这样说。从小坚定不移的是认为大自然都是从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生命的起源来逐渐演变过来的。我相信中国现在还是这样在教学生吧。
那你来了加拿大之后有没有面对一些困难呢？
刚来的时候因为家里面父母的准备做的也比较充足，这边也有我舅舅和一些其他的几个朋友在这边，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现在想起来是非常感谢主，没有遇到任何新移民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困难。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患上癌症的呢？
具体的时间大概是2010年的6月份， 当时正好是我们移民马上要动身的一个时间，确诊的那一天妈妈已经是在温哥华在做一些移民前的准备。确诊的时候是我爸爸陪着我一个人，2010年的六月份夏天，当时是在国内接受的治疗，因为不可能刚确诊就去加拿大看病，那样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当时是坚信我们如果去加拿大直接看病的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包括遇到很多方面的困难，所以当时我们决定就是在国内看病。然后妈妈听到这个消息了以后也很快就停止在温哥华这边的准备工作，马上回到国内一起陪我看病。当时确诊了以后是夏天，整个下半年都是在北京看病。2011年的三月份，在做完我的自体干细胞移植之后，治疗算是告一段落，我们才真正的登陆温哥华。
但是那时候你是有什么症状让你知道自己生病要去看医生呢？
当时是学期末暑假前的准备期末考试的时间，当时因为也在上高二，学习比较紧张，尤其是我们河南省每年的参加高考人数都是最多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当时也不懂，只是认为自己年轻，我没有什么理由比别人落后，人再多的情况下总要有成功的人，成功的人为什么不是我？所以就在学习方面非常非常的刻苦，当然也可能因为天资的一些问题成绩并不是很拔尖，但是自己是非常的刻苦努力，导致身体上的有一些不适会经常会被忽略掉。但是到那年的春夏之交，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家人就发现我的脸色非常的不正常，惨白的一种颜色，嘴唇也完全完全是白色的，然后人也很长时间内瘦了很多，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一些盗汗的一些不适应的状况。最终在家人的坚持下带我去做了体检，因为当时年轻人对身体的消耗是很大的，不是一个经常会考虑健康问题的一个年纪，所以说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后悔没有去重视自己的身体。
所以一检查出来就知道是什么癌症呢？
对，一检查出来就是官方的名称叫霍奇金淋巴瘤或者淋巴癌，当时是17岁半周岁。
当你听到医生说你有这个癌症的时候，你自己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
当时大家也并没有普遍的管它叫癌症，我也是在后来的治疗过程当中才知道这其实也是癌症的一种，可能是已经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当时大家都叫它淋巴瘤淋巴瘤，我也就知道得了一种大概好像是比感冒发烧要稍微重一点的疾病。直到去北京了以后，当我听见医生在说化疗这个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一些严重性。当然意识到严重性是意识到了，但也并没有一个情绪上的崩溃，
可能只是想说一个肿瘤切掉就没事了。
对，因为大人和医生的在整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也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参与，给我的反馈都是这种病里边最轻的，治愈率最高的，存活率生存质量是最好的。可以说当时我的情绪控制得非常好，和家人以及医生对我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和一种关爱是有很大关系的。
其实是他们没有真的把实情告诉你，是不是？
是这样，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说谎，掩盖了一些能掩盖就掩盖的严重性，告诉我的一些很乐观的事实呢也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当时你不担心？
当时不担心，而且当时因为从这种比较繁重的学业当中解脱出来，还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小小的兴奋。
那个治疗大概要多久的时间？你在北京？
在北京治疗是从2010年的六月底，是一共有9个月的时间。
那一段时间辛苦吗？
算是一段比较辛苦，但是并不算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小时候身体底子比较好，家人对我情绪上的这种关照啊，包括一些饮食上，父母和家人朋友都提供了很多资源，包括有很多朋友送的一些营养品啊，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一是年轻，二是刚刚得了这个病的时候对药的这个 response 非常好，所以说初期的治疗效果非常非常好。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也胖起来了，精神也好起来了，每天在北京的一些电影院呢、啊，我当时很喜欢听相声，我会走路到北京德云社郭德纲的那个相声馆子里去听相声。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当时是一段非常辛苦但是绝对不是痛苦的一段经历。一个癌症的病人来说，我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 任何活动都没有受到限制，胃口呢绝大部分时间也都是非常好的，感谢主。
你的病情后来有变化吗？
转过年来2011年的大概年底年初的时候吧，家人看到持续的化疗对整个治愈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过多的化疗会对身体带来副作用的，尤其是我在很年轻的情况下，整个后半生没有人能够预估，家人就决定说用一个比较终极方法，选择做这个自体的干细胞的移植。在2011年的3月份，我们选择了做移植。
干细胞移植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移植完以后就可以完全没事啊？
当时所有人的期待或者医生的一种预期都是这样的，针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和你的个人状况，一个最终极的方法就是干细胞移植，会完全治愈的。而当时做完了以后的事实也是在很长时间一段之内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因为做完干细胞移植以后，我2011年的3月份初次登陆温哥华的时候，认识我的朋友都跟我说，王晨，你癌症已经是翻过去了，那一页已经是你的历史了，所以说你现在就要往前看，包括父母包括我自己，没有人在考虑癌症这个事情了。因为确实心理上认为，哦，干细胞移植医生是说是终极的一个绝招，已经做了，而且我自己感觉又这么好，肯定已经就是历史了，是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那段时间过得是非常快乐，但是做了一些很多为我后期复发埋下伏笔的一些动作，包括剧烈的运动，包括心里比较着急开始去上学，很多的一些不利于癌症刚刚恢复的病人后期恢复的一些事情做了很多，可以说和后期的复发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是在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复发呢？
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2011年的3月份做完移植之后，大概在2012年的年初就已经感觉到一些不适了，会时常有发低烧啊，2012年春天的时候发展的已经很严重了，已经发展到骨头里面，当时非常非常的疼，每天在各种的那种止疼药之后，就是希望稍微缓和一点可以去睡一觉，当时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直接导致着我们在2012年5月份的时候对这边的治疗已经失去信心了，所以就回国了。刚刚回国的时候不希望再看西医了，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很多的西医上的一些副作用很大的治疗的手段，所以说当时刚回国的时候考虑的是中医，但是刚回国的前一段时间并没有找到太好的中医，这种疼痛一直持续了大概有1-2个月的时间，在那种情况下1-2个月是非常难熬的，所以说还是没有坚持住，在2012年的夏天大概7月份的时候又去西医了，当时去的是天津血液病研究所，在国内这方面也是非常权威的一个医院，又做了2个疗程的化疗，后来因为效果不好并且花费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说又一次放弃西医了。因为放弃西医之后疼痛又一次的失控了，感谢主，后来在8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就推荐我们在河南的一个老中医，他有一种奇特的一种方法，自己配的一种药膏敷在身上敷在痛处，对他的那种看法就是说是一个试试看的心态，这个老中医的方法可以说是彻底根治这个骨头痛的一个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个药。我在不久之前还会自己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会敷一敷，2012年的夏天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绝望的一个时候，但是真的是祷告拖住了我们，妈妈当时也已经信主，神给我们的试炼真是再一次印证了没有能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这样一次一次把我们从很绝望的一个状态中拯救回来。
这个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经历，因为对你来讲这么年轻要经历这些的痛苦，本来想说医好了后来要复发了，是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让你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磨练。很希望知道你是怎么认识神的，你说在国内之前你本来就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病痛当中其实你有机会是认识神，你妈妈也信主了，因为听你提过你来了温哥华之后你有机会认识主耶稣。
现在回想起来信主的过程真的是，如果神做工的话在主里面真的是只有顺服， 相信真的是好。现在想起来这一切的安排都是非常奇妙的，任何中间的一个步骤或者一个时间的点错开的话，我甚至到现在可能还没有认识上帝。当时刚来温哥华了之后，包括之前我也提到过，我的舅舅是很久的加拿大的公民，他的上海一起念大学的一个同学是在教会做传道，也就是我们现在参加聚会的教会的传道，教传道。当时舅舅就把他从教会邀请到我们家里面和我们讲，当时我不记得教传道有讲太多有关于属灵方面的东西，只是说希望我先去周日下午有一个聚会，聚会完了还有一年轻人的聚会，你有没有兴趣去。当时我也因为刚来加拿大嘛，生活上因为生病的原因没有太多的朋友，可以说是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在电视上包括一些国外的电影当中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场景，自己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非常兴奋。当然牧师包括讲的一些布道的讲道的内容几乎就是完全没有听懂的，只是到后来有一个介绍新朋友的环节，我很高兴的向大家介绍了我自己，大家表现出对我的那种欢迎真的是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尤其是这样一些完完全全陌生的人，他们会有那样温暖的笑容，会有那样像家人一般接待你的那种感觉，我现在仍然是很想起来会非常温暖。教会中有一个弟兄是就住在当时我们家的对面，他每个星期接送我去教会非常方便，我非常感兴趣更多的融入更多的群体，所以说当时每个星期都在去。
那你在教会里面听到有关主耶稣基督有关信仰上的问题，你自己听完以后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相不相信呢？
当时很难讲相信或者不相信，但是其实还是不相信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像主耶稣啊上帝这些概念只是存在于课本和一些国外电影中间的一些概念，但是我并没有想过他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包括对我们现在整个生活的世界是有这样一种巨大的完全是超乎所有万有之上的这样一种影响。在我去了信友堂第一次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有一次夏天的福音营，周五晚上到周末的营会，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慕道友，欢迎所有人来参加。当时教传道告诉我让我报名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高兴的就报名了。营会上会有牧师的布道，一些关于福音的活动。当时就在牧师的布道会上，牧师在台上呼召，有谁希望让主耶稣，让天父上帝做你一生的救主，可以得到永生。当时我就举手了。当时我不是特别清楚那一举手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确实是心里面有了一丝丝的感动。很多人都听说过一句话，凡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我总是隐隐觉得在任何事情都没有真理的情况下会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来统管来统领这一切不是真理的东西，而且这一个真理一定会是永恒的，一定会是不能改变的，不因时间地点或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但是我可能当时就是把我心里面所想的那种一直存在于我心中的那种一个永恒的真理和牧师站在台上所讲的上帝就联想到一起了，所以我就把手举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举手就是觉知，就是从心里面接受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做一生的救主，我们从此要与我们的老我和之前那个追求一些比较虚妄东西的老我做告别，从此就非常平安喜乐的和弟兄姊妹一起真的是同行这条天路。
你刚刚说你当你举手的时候其实你没想到是愿意去跟随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当你知道原来你举手有这么重大的意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或者是你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想要跟随这个主耶稣呢？
当时在福音营觉知了以后呢，就会逐渐参加了一些包括牧师啊和传道或推荐我上的一些课，对圣经上知识性内容的了解真的是对我的信心的建立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如果只是空喊的一些口号的话，可能你的牧师在台上喊得再响你觉得很空洞的话你就永远不会接受它。后来上的一些真理班呢，包括对自己在下面的时间对圣经的一些了解真的逐渐帮我建立起来的信心，我知道 我原来心中那个小小的一个永恒真理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敬拜的神，也就是上帝。但是后来逐渐随着我对圣经的一些了解和不间断的参加主日敬拜，真的是对我信心的建立和对我之前对基督教和耶稣和神的这些想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信了耶稣之后多久你癌症复发？
刚刚讲到是六月份觉得治，复发是在转过年来的年初，也就是说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而且2012年年初春天最痛苦的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我决定要受洗的时候。
当你相信耶稣但是后来癌症又复发，对你的信心上面有没有影响？
可以说是有一点点的，因为当时准备参加2012年复活节的洗礼，但是那个时候身体就不太好，心里的想法很自然的就认为受洗比较算一个正式的一个象征吧，真的是被纳入到神的这个家庭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奇迹发生呢？但是按事实来说并没有，受洗对我整个的身体上可能没有随着当时那种比较幼稚的想法会对身体上产生什么改变，病情还是没有被控制住。但是正好受洗是恰好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当时对神有没有一种抱怨的心情呢？可以说是有一点点吧。但是当时也听的也比较多了，对整个福音的了解都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说也没有想过我一受洗然后第二天睡一觉然后神就把我给治好了，并不是这样的。
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